奉主耶稣名，我最后来回应几点。第一点，感谢神，在第一个四章十四节，这里有蛮这个字。那在第四章的这个第二十八节，也有另外一个字叫做蛮。十四节是圣灵，这位灵的能力，它有充满，但是对照的是人的怒气的那个充满。我把这样的对比拿出来，再对比到第三个，这个三十三节有一个被污鬼的精气护照的第三种。我先来讲解这三个。圣经的刚开始，他要强调耶稣是被圣灵充满的，在第四章一节，第十四节又强调他是满有圣灵能力，所以耶稣带着的是神圣别的灵，圣别的灵这样的一种人，他才是神所差来的。没有圣别的灵，他不是神所差来的。反过来讲，抵挡神圣别的灵的这样的差来的人，就是附带着被个污秽的鬼的这样精气，就是这样的灵的这种人，他会公开的大声的来反对耶稣在会堂中里面的教导。这个我们要很注意到，今天很多的表面上他好像是在讲道理，但事实上他里面那一个是污秽，是魔鬼的那种脸。要来如何来判断他是那种污秽的魔鬼的脸，那就要跟我们主耶稣基督按照律法所教训的、所传讲的，他在传讲的时候，如果有人断定我们说是守律法、传律法，是律法主义者，那我们可以说他们里面有一种污秽的，是鬼魔的灵在他里面运行。我们为什么敢这样讲？是因为神的律法是圣别的，魔鬼的灵是污秽。神的这一个律法是良善公义的，但是这一个被污鬼所护照的这个人，一定是他是被这个污秽的灵所残害，他是不自主的，他是被迫的。所以神的灵在人的里面是像鸽子那种样式降在人身上，污秽的灵在人身上不是像鸽子那样的纯良温顺，它乃是压迫的，这完全不同的灵。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一个人是不是真正是神所差派来的，第一个先决的条件，他要有这样的一种神的圣别温循的这样的一种灵，他是这样的一种灵来到他身上，这样的神的这样的温循的圣别的灵，他所传讲的依靠的，就像他通过的三个试探里面，他一定都是以神的话为中心，紧紧的守住神的律法里面所讲的每一句话。这是一个是真的属于神的圣灵的这样的功能。另外他对照的是二十八节人的怒气的这一个充满，不是只有背后的脸，我们人也要负责。因为这里耶稣是带着以人活活的人的身份，他来到他的家乡，他的家乡也是一个活活的人，今天是活活的人满有这位圣灵的这样的一种能力，他来宣读神的话，他来传讲这个话已经应验。这个时候人活活的人，他竟然听到神的话而怒气天凶，让我们知道 这个怒气是怎么来的？这当然是由人里面来的怒气，可是这样的怒气是他自己的，真正他自己的吗？是的，是人他自己的这种怒气。因此我们就要了解到，人本身的这样的一种违反神的圣灵的这种怒气，也等于是他是违反神的话的这种怒气，是通过一个真正活着的人跟他们讲。因为26节跟27节很清楚的，耶稣用两位先知，这个也就是圣经的话，耶稣绝对没有超过圣经里面说的，这两位先知确实是被差派到他们本来没有去的地方，以后他们却到这些外邦人的地方去，去做什么工作？去做一个解救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对一个寡妇来讲，尤其是西顿的撒勒华的这样的一种寡妇来讲，他最后的挑战是什么？你先把你最后的这个晚餐，你这些饼跟这一些油先为我来做。弟兄们，我们来想先知跟这个妇人之间的关系，他们两个素昧平生，今天你第一个要求，你就认，你就要叫人家先来服侍你，先要把他的活命的这些东西要交出来，来养活你。好，我们今天来看今天吧。很多人在说，不是啊，神所差派不是要帮助人吗？要给予人吗？哎，你今天在要求人家，人家天给你，难道神才会给你？今天很多人扭转了所谓的先知一定要先给人，哦，我才信他是先知；先知一定要行神迹，那我才信他。但是以利沙、以利亚不是这样子，他竟然说要求你先给我。而这个妇人，他竟然相信我先给你，以后我神会透过他再给他更多。他信了，他都听了，他都爱他了，他都给他了。谁像这样的外邦的一个寡妇？我们知道寡妇不爱他自己，他知道他也要爱他的儿子啊。可是他今天连他的儿子都赔下来的，他把这样最后的一等晚餐给了这个先知，我们就会了解为什么先知会被派到那个地方去，因为那里有一个他真的是相信神，而透过了他真的是接待这样的先知，而舍掉了他自己和他的儿子，因为他相信神真的派了这位先知来，要凸显的是以色列人，他们今天没有饭吃吗？没有，他们有饭吃。他们今天没有神的律法吗？有的，有神的律法，他们就是在听神的律法，他们也听这位宣读律法的这样的一种人说这个是恩典恩惠的话。可是呢，他们竟然说这个人是约瑟的儿子。你知道约瑟这个儿子隐含的是什么意思？是启示的话，绝对不是尊重的话。因为在别的这一个福音书里面，约瑟是他的这一个父亲，就第三章的第23节，他说一人来看他是约瑟的儿子。其他福音书里面讲，由他的母亲是玛利亚，他的兄弟的那姐妹都是在我们这里。然后他说他是怎样的能够有什么的异能能够在他身上呢？为什么有这样的异能在他身上呢？他们都知道他有异能在他身上的，可是他还是要要求他在他的家乡也有这样的异能。那这里隐含的告诉我们什么？你这位耶稣，你根本看不起我们这一些家乡人， 你在外邦的，你在外地的地方，加百人的地方行那么多神迹奇事，你为什么也不先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是你们自己家乡的人呢。他不但看不起他这样约瑟这种木匠的儿子，同样跟我们一模一样的人，那你就要先优待我们自己，为什么你先优待别人？所以我们要了解，今天人是很自私的，人是就北怕的，他只先看他自己，是自私的，他只求他自己先有这样的神迹奇事，来证明他们有先知。这个跟外邦的这一个寡妇，他不求他自己，他先给先知呢，所以一个要求先知给他，和他今天给先知的，就是两种不同的律法的一种所谓的标准。律法是教我们先给别人，但是今天这些听律法的人是要求人家先给他，所以今天神为什么不要这一些以色列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他们根本对律法里面的最中心点，你要给，他们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去给。那为什么司祭约翰他对于三种人来教，来告诉他，我们要怎么来行悔改的事呢？约翰就跟他讲，你要给嘛，你有两件的，你就要给人家一件嘛，不要像那个税吏和兵丁一样，他只要求人家多取，要多要嘛。所以你要多给，而不是要多要，这就是三种人真正的悔改，约翰所传的最重要的悔改的果子。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方面来了解，一个真正守律法的人，他一定会真正的知道什么叫做给人家的这种爱，实际的，在你这一个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你是不是先是我不管？我先爱你这样的一种客人，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第二个我要再讲的就是路加的文写的这个描写方式，他是点抵押回笼，所以他在描写的时候他会补充说明，好比说四章的十六节，耶稣来到拿撒勒，他就会补充说，拿撒勒是什么呢？是他长大的地方，这不是他出生的地方，他出生在伯利恒，在第二章里面有讲，那是大卫的城，那是君王的城，那是非常荣耀的君王一个故乡。可是今天他是长大在这一个，特别长大说他是在拿撒勒这个长大的地方，那就要告诉我，一个君王的一个后裔，是神的爱子，今天他是长大在这样的一种卑微的无人知道的加利利的一位小城，叫做拿撒勒，他在那边长大。那也就是说，耶稣既然在那边长大，那么他应该也知道，就第二章那边有节强调说，他在那一种二章的四十节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再看五十二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既然他长大的地方，他们一定知道耶稣他充满了智慧，他有神的恩在他身上，他一定知道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跟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他们都应该知道，亲眼看到。为什么这样的人他竟然最后听到耶稣说很不合乎他们听的两位先知所做的被差遣的，他们就怒气天雄了，要把他杀死了。所以他这里要补充他长大的地方，除了对一个外邦人来讲他比较不熟悉犹太人的这一个耶稣的事情之外，他有他的生意，不是只有补充说明。另外第二点，平常的规矩，我们知道这一个平常的规矩 有的人解释说这个是他因为犹太人，所以犹太人的规矩就是按照安息日去聚会进会堂去念圣经，这个都是表面的意思都没有错的，因为这个是平常的规矩，我们一般的人的说法和了解他也不是什么错。但是这里的一种规矩一般是跟这一个习惯，他用的原文是跟一般所谓的习惯素常他们常常在做的这种习惯。那因为外邦人没有安息日，他们没有这样的习惯，那耶稣基督有这样的习惯，他进入到这个安会堂里面。那路加他为什么要强调这种平常的习惯进入会堂？我们知道他这种用法在保罗进入到外邦人的这个帖撒罗尼迦会堂的时候，他也是说他按照他平常的规矩一年三个安息日进入会堂，本着圣经跟他们陈明这位耶稣是那位要被钉死复活的这位基督。那这里又讲到说他是平常的这种规矩，所以他这样的相同的笔法是要告诉我们一个背景，一个真正的一位基督是要经过各种各种的苦难，他要经过这样的苦难，然后他才得以复活，他才是成为这样的基督。这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所传讲的。那来对照今天的耶稣拿着这一本书起来念，念完了以后，人家呢对他的批评，以及耶稣对他的批评的这样的一种这么多的这种话，从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这就都谈到作为神的话和耶稣所说的话，中间夹入的就是人的话。那人的话里面的中心就是，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神的话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第二个，耶稣他也为他自己的身份拿圣经来做见证。第三，他也曾经在加百农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也为他做了见证。另外也有先知，就是施洗约翰，这个是光，也为他做过见证。这种种的见证，你今天你还说这个只是约瑟的儿子吗？那我们就知道说，那真的是耶稣这位基督，他要作为先知，他是要先受苦难的，他就要告诉我，他就要受苦难。怎么证明他要受苦难的？底下他就要被人家赶出城去，他自己长大的城今天要被赶出去，那是什么意思？就好像司提凡一样嘛。司提凡在会堂里面，在这个公堂里面见证耶稣基督，神的圣所不是只有在耶路撒冷。他这样的话，就以后被人家怒气就把他赶出去了，就好像耶稣基督最后的也是被赶出这个城了。所以被赶出的这一种苦难，就更证明了这位耶稣就是那位基督。第二点，赶出去不是要干嘛？圣经上记载说他们的城造在山上，这就是路加补充说明，城在山上是要干嘛？就犹太人来讲，山是为了要来防疫，但是耶稣的见证的里面说，山是要让人家看见的。我们可以看见到我们今天的这一个山，哎，在山上大家都看得到，山在山上看得到是要来作为一个大家都人犹太人所看不起的外邦的这一些寡妇，甚至于是这一个乃曼，一个污秽的，那是长大麻风的，竟然呢，今天他们这些人来听神的话，听活活的这位先知来到他们面前的话，是透过那个小的使女，人家看不长眼小使女所说的话。他说，如果先知要叫你做伟大的事情，你一定会做，不过叫你小小的一件事去约旦河 受洗稀释，那你就不去吗？哎，完了，这种话点亮了他心中的那一种本来是怒气，从他的怒气的里面他转过来了，他听进去，就是今天这一些会堂的人呢，他反而呢他怒气是偏凶的。所以我们说他们这一批人表面上肉体上是神的显明，表面上是常常到会堂的里面是听神的话，表面上好像是他们听耶稣讲的这个道，因为耶稣平常也一定是在这一个会堂的里面讲道，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让神和人所喜悦的。我说为什么今天耶稣拿了这一个以赛亚书所说的话，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他进来，大家都是怒气天雄。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当耶稣他满有圣灵的能力来到他的故乡来讲这一句话的时候，撒旦在这里就在我们弟兄说的那个背后的这个势力，让人家怒气天雄，是因为人的传统，人的以外貌来看人，人以肉身来看耶稣，这一种错误的太深太深的传统，撒旦可以有机会耸动人的怒气，就好像以后他透过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们持守的那种传统和旧有的那个既得的利益的诠释，神魔鬼可以来耸动他，让他呢怒气天雄，也要谋杀耶稣。同样的理由，同样的记载，路加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告诉我们传统的可怕，人的荤素，历史越久，越深入人的心。那纯正的神的先知所说的话，对他们来讲，变成马耳东风。一般人都会说，神的话我们都听，但神真正派来的先知这个人来你面前，他们都不听。这就是我们的圣经不断重复的，在重复不断来告诉我们的。可是今天的人还是一样，一个活活的人在你的面前，满有神的能力，按照圣经传讲，你还是不听。那照我们弟兄所说的，从第四章的第38节开始讲到西门的话，那就不一样了。我稍微来讲解这个西门，38节来讲到他进入了西门的家。那有的人他会为他来求耶稣，这个是在安息日你不敢做的，他敢做，他敢求，这是第一点。西门的家成为一个会堂的另一种神同在的圣地，这是西门的家他亲自看到体会到的，能够来求这位耶稣在安息日来治他的病，他的家成为圣所。所以一个人敢突破安息日里面人的传统让他不敢求医治的，他敢这样的家，他才能得真正的神要来呼召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我们看第三节，五章三节，有一只船是西门的，也就是西门的船。西门的船今天呢，主耶稣要用，就请他把船敞开，他也让耶稣用。他的家让耶稣来实行一个真正的神的旨意。再来，他的船，耶稣也要用，就是在那边教导。我们今天你的财物生财工具，当耶稣想要用的时候，你是在洗碗了、收工了，但耶稣要用你的船，你有没有把你的船让耶稣作为一个教训人的地方呢？这是在外面的他的工作的场所，你的工作场所除了你的家之外，你的工作场所 也成为耶稣教导众人的一个船吗？哈拿那斯洛。第三，讲完了以后，试验就来了。耶稣所讲的道，他对于西门讲说，把船开到水深处，下网打鱼。神为什么要差，为什么要招这个西门？是因为对于他已经曾经体验过，他又愿把他的船给耶稣用，今天耶稣就会给他一个报偿，而这个报偿又有挑战，就是你对他的话有没有真正的愿意克服你？你是一个渔夫，你整夜又劳力没有得着，你的经验很可能会把你捆死。很多人把他丰富的个人的经验作为他今天来读圣经、读主耶稣的话，怎么读你就读不懂。他可以破除他个人的整夜劳碌那种经验，他可以打掉。他要的就是你既然这样说，我就这样的笑。这也是为什么神要招他，对耶稣说的话单纯的就听嘛。我不大认识你，但是至少我个人的这一个在我家中的里面我知道。好，他果然下了网，结果照我们弟兄所说的，真的让他们想不到，原来主说的话那么有大的能力，原来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些话是真的，是因为你听这位巫子所说的话。最后我们说，当他看到的时候，他不是赶快去把他拿出去骂干嘛做什么的事情，他的第一个真正的回应就是他认识他是主。他过去认为他是巫子，现在是他的主，这个主是那么的神圣，原来这一个神是透过他这样的人要来拯救他，他竟然不认识不相信，只把他认为只是一般夫子，让他讲讲道，让他讲讲道跟他得救没有什么关系，跟他罪没有什么关系。今天这样的人来到了，是跟他罪有关系，因为你不信。我再讲一遍，我们今天说不信神有祸，不信耶稣基督有祸，耶稣基督今天在哪里？你不信耶稣今天所派来的这位先知门徒他们所讲的真正的得救的要道，你才是有罪，你这样就是有罪。有罪是有这样的来定义的，彼得也是有这样的来了解的，我是罪人，我是罪人，我是罪人，离开我吧。为什么他是罪人呢？他干犯了什么律法没有？表面上看来是没有干犯律法，圣经上说干犯律法才是有罪人呢。可是为什么他说他是罪人？其实不是自表谦卑，因为真正的罪是什么？是神真正的透过他的差遣来的人的这位先知来到了，你还把他认为不一般的、一般的不止而已嘛？愿神怜悯我们，知道你是罪人吗？很多人不知道，也不承认，所以主到现在还不呼召他。到现在为止他还不过是一般的人，不是主要呼召的那种跟随他的人，那种应许说你要活捉的人。今天很多人只在抓一些人之外的那一些东西，而不知道人才是神要的，因为人是照神的形象所造，因为只有照着这样的神形象所造的人，他才能来彰显神律法里面的那一种公义圣洁，也就是神为什么要颁布律法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所以要抓的是人，人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标。他所呼召的人，他知道他们今天一生里面他最重要的就是活抓这个最重要的神定义要来救的，来显出他荣耀的，显出他的律例典章是那么美好的，他的福音能救人的这样的人，他要得这样的人。所以他们把这一个养殖种就融了， 然后背下所有的跟从耶稣，见证到这里。